主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们的福音第98章。耶稣在提比利亚海附近的城镇教导门徒。耶稣和他的13位门徒在加里勒亚湖，又名提比利亚海，共乘2艘船，每船7位。耶稣同伯多禄、安德勒、热诚者西满、牧羊人若瑟以及耶稣的2位堂兄雅各伯、犹大在第一艘船上，另一艘船上有宰伯德的2个儿子雅各伯、若望、犹达斯伊斯加略、菲里伯、多默和纳塔乃尔以及马窦。船扬起了帆，在清凉的北风吹动之下行驶得很快，北风吹皱了湖面上的波纹，形成轻轻的涟漪和泡沫，像精雕细琢的蕾丝勾勒出薄薄的花边，荡漾在这清澈美丽的湖水上。2艘船快速前进，在后面留下了2道白色航轨的浪花，水痕很快地汇合起来，看着那明亮发光的泡沫，令人心旷神怡。2艘船乘风破浪，并肩而行，伯多禄的船仅仅超前了几尺。由于船与船之间距离很近，仅相隔数公尺，船上的门徒相互喊话。我终于明白，原来当地的加里勒亚人向犹大省人介绍湖的不同景点和生活形态，以及此地的重要人物。从起点到终点，即由格法翁到提比利亚镇，今天这2艘船只载乘客，不是用来捕鱼。耶稣坐在船头，陶醉在环绕他身边的大自然美景里，那蔚蓝的天空，湛蓝恬静的湖水，海天一色，美不胜收。远处绿油油的植物和零零落落全白的村屋，风景如画。耶稣是在船的最前端，紧挨着帆柱，门徒的闲聊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耶稣不时地低下头，欣赏那有如蓝宝石般镜面的湖水，他仿佛在研究水的深度，对清澈见底的生物兴趣颇浓。我很好奇他究竟在想些什么。伯多禄2次追问，是不是这阳光困扰了他。太阳已完全从东方探出头来，照耀整艘船只，虽然还不太热，但也感受到它的威力。伯多禄又再次询问耶稣是否和其他人一样需要面包和乳酪，显然他既不要闪折羊，也不要面包，伯多禄便不再打扰了。有几艘装饰紫色的篷布罩和舒适软垫的豪华小船从门徒前方的航道切过，船上传来嘻嘻哈哈吵杂的欢笑声以及阵阵的香水味。船上载着美女和狂欢的罗马人及一些巴勒斯坦和几个希腊人。我知道的原因是根据一个年轻高挑的男人所讲的话， 他皮肤黝黑，像个即将成熟的橄榄，身穿红色醒目的缎外套，上面绣着丰富的希腊图腾，腰间还系着精工的带子，看来相当入时。他说：“海拉斯，希腊的古名，是美丽的，即使美丽犹如我奥林匹克式的祖国，也没有这样的蔚蓝和这些花卉。难怪女神都离开了那里，来到此处。让我们散播玫瑰，来表达对女神的敬意。再也不是希腊，而是犹太的。”于是他向自己船上和有船的妇女抛出了玫瑰花瓣。有个罗马人回答他说：“希腊人，撒吧，撒吧，维纳斯女神在我怀中，我不散播玫瑰，只是收集。我要在这美丽的口唇上收集，这样更加甜蜜。”他弯下腰去亲吻马加丹的玛利亚·玛丽德莲，他正张开微笑的嘴唇，半躺在坐垫上，金色的头颅斜倚在那罗马人的怀中。现在几艘小船横在两艘大船前，因为不善操控滑橹，又由于突然刮起阵阵的强风，船几乎撞成一团。找死呀！如果你们珍惜自己的生命！博多路疯狂大叫，立刻转动舵轮改变航向，避免相撞。此时船与船之间，男人的对骂，女人的尖声惊叫，一片哗然。罗马人辱骂加里勒亚人说：“好狗不挡路，你们这些肮脏的犹太狗，滚开！”博多路和其他的加里勒亚人不甘示弱，特别是博多路，他一脸通红，像只公鸡站在船边。船身摇晃得厉害，他双手叉腰和他们针锋相对。博多路并不放过这些罗马人和希腊人以及犹太男女，非但如此，甚至用礼貌性的头衔去羞辱那些妇女。他所说的字眼，我华多达选择不记录下来。他们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直到船只摆脱了对方为止，才各走各的路。耶稣始终坐着没有改变位置，对发生的事情熟若无睹，也不说话，只是头枕着手肘，他深邃的眼神凝视远方，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过。有人抛给他一朵鲜花，我不知道是谁，但肯定是个女人。与此同时，我听见妇女的笑声。耶稣仍然无动于衷，那朵花差点打到他的脸颊，掉在甲板上，正好落在冒火的博多路脚前。当小船正要离开时，我看见玛丽德莲站起身来，顺着另一个女伴所指的方向。她回眸时，那妩媚的眼神飘落在安详的耶稣脸上，她的神情离开尘世，像是好远好远。你说，西满，尤达斯·伊斯加略问，既然你我都是犹大圣人，你告诉我，刚才在罗马人怀中站起来的金发美女，是不是伯大尼·拉扎路的妹妹？我不知道。克纳罕人西满直截了当地回答他说。 我回到活人中间没多久，他这么年轻。我想你不至于跟我说你不认识博大尼的拉扎路吧，我非常清楚你们是朋友，而且你也带师父去过他家。那又怎样？既然如此，你一定认识这个罪妇，拉扎路的妹妹，就连死人都认识她。大家谈论这件事已经有十年之久，自从她情窦初开，就做了些糊里糊涂的事。但最近四年，纵使你在死亡谷，也一定听过这个丑闻。整个耶路撒冷都在谈论他。为了这件事，拉扎路索性把自己关在博大尼，足不出户。他做得很对，他在西庸的豪宅再也没有人愿意到访，只有玛丽德莲进进出出。我的意思是，没有圣洁的人敢进去。哎，除了自己的家，他到处走动。现在他一定是在马加丹找到了新欢。你不回答我？你否认吗？我不否认，我不说话总可以吧？那就是他咯，你已经认出他了。上次我见到他时是个很纯真的小女孩，如今再见面，虽然放荡不羁，但还认得出来。他和他母亲长得一模一样，而他母亲是个圣妇。那你为什么几乎否认她是你朋友的妹妹呢？我们常设法隐瞒自己和所爱的人的疮疤，特别是正直的人会这样做。尤达斯冷笑。你是对的，西满，你是个正直的人，博多禄说。你也认出他了？你一定去过马加丹卖鱼，我在想你见过他很多次吧。小子，你必须知道，当一个人老老实实的工作了一天之后，背脊痛到对女人毫无兴趣，只喜欢妻子单纯的床。啊，每个人都喜欢美的东西，不管任何理由都想看一看。为什么？又不是我桌上的食物。不，当然不。从这湖中和我的工作，我学会了许多东西，其中一样，平静的淡水鱼根本无法在惊涛骇浪的海水里生活。你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得安分守己，以免死于非命。那个马加丹女人会让你死吗？不，我顶得住。可是，告诉我，你是不是受不了了？我？哦，我甚至没看她一眼。你说谎，我很确定，你炉火中烧。因为你没有在我们这条船上，离他太远。为了靠近他，也许你会容忍我。就是为了他，你终于打破多日来的沉默，肯和我说话了。我？他根本没看我，他一直盯着师父。啊？哈哈哈，你说你没看他，如果没看，你又怎么知道他在注意什么？除了尤达斯、耶稣和热诚者西满，其余的人都因博多禄的一番话哈哈大笑。耶稣装作没听见，打断了他们的对话，问博多禄：那是提比迪亚镇吗？是的，师父，我们现在就要靠岸了。等一下，你可否把船停在那平静的小湾？我想先和你们谈谈。我先测量一下水深再告诉你。博多禄把一根长杆插入水中，再慢慢驶向岸边，然后说： 可以，师父，我们要更靠近一点吗？你尽量靠岸，我比较喜欢那里的阴凉和隐私。博多路驶进岸边，距离陆地大约15公尺的地方，他说：“我探到底了。”停下来，你们尽量靠近我。耶稣离开了前座，来到船的中间，坐在一条横放的长板上，另一艘船面向着他，与他同船的门徒则围绕着他坐下。你们听着，你们也许在想，我没有注意你们的对话，是个懒惰的老师，没有去照顾好自己的学生。事实上，你们必须知道，我的灵魂片刻都没有离开过你们。你们是否曾经留意过医生？当他观察一个病人，患有莫名的疾病，且有着矛盾的症状时，无论清晨或晚上，或睡或醒，谈话或是沉默，都得全心注意着病患的发展，因为每一个征兆对诊断都有影响，且能指引判断并治疗的方向，好能对症下药。我对你们所做的就是这样。我用一条看不见却是最敏锐的线索牵引着你们，即使你们的自我轻轻颤动，我都能感受侦察到。我让你们相信自己是自由的，好能表现出你们真实的一面。就像是学生或是个疯子，以为监护人没有注意到自己。你们这群人形成了一个核心，也就是说一个小组，所以你们是一伙人，要成为一个团体。这个团体的个人特征将被一一剖析。每个成员大都很善良，但你们仍将被塑形、柔和、去角加边，好使你们成为一个更完善的团体。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研究你们，就连你们睡觉时，我也在观察你们。你们是什么？你们又将变成什么模样？你们是地上的盐，这是你们必须成为的，地上的盐。人借由盐使肉类及许多食物得以保存，免于腐坏。然而，盐若失了味，它还能用来腌制食物吗？我想，用你们来腌制这个世界，使它能有天上的味道。如果你们失去了盐味，又如何能使世界咸呢？什么会令你们失去天上的味道？答案就是世俗。海水，真正的海水由于过咸而无法饮用，不是吗？然而，人如果将一小杯的海水倒进一大壶的淡水里，便可以饮用，因为海水已经被大量稀释，失去了辛辣和苦涩的味道。人类就像淡水与你们这些属天的盐巴混合在一起。同样的，假如从海里引出一道小流，将它送入这个湖中，那么你们还能追溯到它的源头吗？不，它将会在湖水中失去踪迹。相对的，当你们将你们的使命淹没在过多的人性世俗里，将会完全失去宣教的果效。你们是血肉之躯，我知道，而我又是谁？我就是拥有全备大能的那一位。我要做什么呢？既然我召叫了你们， 我就要将我的力量通传给你们。但如果把我传授给你们的力量浪费在蜂拥而至的人为因素及情感里，又有什么用呢？你们必须是世界的光，我是生活在人世间的天主之光。我拣选了你们，当我回到天父那里之后，你们得继续光照世界。然而如果你们已经熄灭，或只是一盏冒着黑烟的油灯，又如何能够光照呢？不能。不仅如此，一盏冒黑烟的油灯比完全熄灭的灯芯还要糟糕。由于你的黑烟将使人心仅有的光明变得更加晦暗。啊，那些去询问使徒，希望能够找到天主，寻找光明，反而得着黑烟的人是可怜的，他们看到的却是恶表和死位。但那些不堪当的使徒将遭受诅咒和惩罚。你们的使命是伟大的，要求你们极大的委身和承诺。你们要记住，我给谁的越多，就向谁要的也多。在教育和恩赐两方面，你们得到的是最多的。你们是由我天主的圣言亲自教育的，你们又是从天主那里接受了使徒职分的恩赐，也就是天主子的接班人。我希望你们能时常默想你们的召教，而且反省及衡量自己。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只适合当一个平信徒，我甚至不会说他觉得自己只是个不能悔改的罪人。我只说，如果他自认单单适合当一个平信徒，没有能力当使徒，就让他退出吧。世界是庞大、宽广、美丽、丰富、变化多端的，对爱他的人来说是多姿多彩的。为杜甫和感官来说，世界提供了所有种类的花卉和果实，而我只提供一件事，圣德。在世上，圣德是最狭窄、最贫乏、最棘手、最艰难、遭受最大迫害的。可是在天堂，圣德的狭窄将变成无限的，贫乏变成富裕，棘手将变成鲜花般的地毯，艰难变成平顺愉快的途径，迫害变成平安和全福。但在地上，若要成为圣人，必须付出英雄般的代价，这也是我所能提供给你们的。你们愿意留在我身边吗？你们不想留下来吗？啊，你们不必惊讶或难过，你们将会不断地听到我问这个问题。一旦你们在听到时，请想到我的心受到伤害，在哭泣，因为你们对自己的使命冷漠，所以你们要检视自己的良心，用诚实与真诚去判断，再做出决定，下定决心，好使你们不至于被定罪，说：师父，朋友们，我发现自己不适合这样的生活，我跟你们吻别，我也对你们说，请为我祈祷。这样比背叛来得好，这样更好。你们在说什么？出卖谁？谁被出卖？我的使命，也就是天主的使命，因为 我与天主父原是一体，而你们，是的，你们会出卖自己，出卖你们的灵魂，将它交给撒旦。你们还希望保持犹太人的身份吗？我不会强迫你们改变，但不要做出背叛的事，不要出卖你们的灵魂和基督以及天主。我发誓，我和那些忠于我的人不会抨击你们，也不会藐视你们。刚才你们当中一个弟兄说出一句伟大的哲言，我们经常设法去掩盖自己和我们所爱的人的疮疤。如果谁离我而去，就像一个疮疤，或是这中途团体身上的一个恶性肿瘤，因为完全的腐败而离开，留下了一个痛苦的疤痕，我们将会很小心地把它隐藏起来。不，你们不要哭泣，你们这些较好的门徒不要哭泣，看到你们进步的这样缓慢，我不会埋怨你们，也不用强硬的，因为你们被召教的时间没有多久，我不期待你们很完美，就算再过几年，我也不要求你们是完美的。即使相同的事情，我重复地说了100次或200次，仍然起不了作用。不仅如此，你们听着，再过几年，你们当中有些人将不如现在这些热切。目前你们还是新信徒，生活就是这样，人生就是如此。在初期的大跃进之后，往往便会失去热火。但耶稣忽然站起身来，我向你们发誓，我将得胜。你们将会经过自然的筛选而进化，由于超性的补品而变得更加坚强。你们较好的这一群将成为我的英雄，基督的英雄，天国的英雄。凯撒大帝的强权，如果和你们司祭职的王位比较，只是尘土。你们这些加里勒亚卑微的渔夫，你们这些不为人知的犹太人，你们这些人类中微不足道的人，你们将闻名天下，广受爱戴，备受尊敬，远远超过凯撒大帝，地上一切的君王，以及未来世界能有的国君。你们在不久的将来和未来遥远的世代里，直到世界的终穷，将名扬四海，备受推崇。为如此崇高的使命，我拣选了你们，是因为你们有真诚的意愿。我在描述使徒该有的特征和重点，好使你们能够相称于自己的使命。你们要时时警醒，准备妥当。你们要束上腰，点燃灯，就如同那些随时准备出发，跑去迎接一个即将来临的人似的。其实你们从现在直到死亡，都是永不懈怠的。你们旅途中的人要去寻找那些迷失的人，并高举你们点燃的灯，直到死亡指引他们走向基督的羊站。你们要忠于主人，他委派了你们如此伟大的任务，而那些时常醒悟的仆人，在死亡的时刻充满了圣宠，将会从主人那里获得报酬。你们不能也绝不可说，我还年轻，我有的是时间，能随心所欲，日后再来思考有关主人和死亡以及灵魂的事。不，青年人与老人一样会死亡，身强力壮与体弱多病同样有机会。无论是年长或年轻的，强壮或体弱的，一样都会受到诱惑的攻击。 所以要小心，因为灵魂可以在肉身之前先死去。你们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背负着一个已死的灵魂到处走动。灵魂的死亡很难被觉察到，它既没有叫声，也没有抽搐，就像倾斜的花朵慢慢的枯萎，有时又像江西的灯芯，如同花冠般凋谢，有时立刻被发现，有时经过长时间后，身体才发觉自己是一个行尸走肉的躯壳，由于恐惧和害怕陷入疯狂。为了与已死的灵魂分开，情愿自杀。啊，这是无法逃避的，身体会协同讨厌的灵魂一起掉进阴府里的蛇窝中。你们不要像中介和卑劣的律师那样不诚实，两面讨好，不要像政客般的虚伪，遇见谁都称呼朋友，而内心却把他们视为敌人。你们不要做两面人，不能讥笑天主或欺瞒他。你们的行事为人，在天主与人前要一致，因为得罪人也就是得罪天主。让天主看见你们希望被众人看到的一面。你们要谦逊，你们无从指责师父不谦逊，因为我已经立了典范，你们必须像我一样照样去做。你们该当是谦逊的、温和的、耐心的，因为世界就是这样被征服的，不是用暴力和武力。你们要勇敢，并以猛力去对付自己的恶习，即使因此而撕碎了自己的心，也要把恶习连根拔除。几天前，我曾告诉你们要看守你们的眼目，然而你们却不知道如何去做。我告诉你们，你们更好把贪婪的眼睛弯掉，变成瞎子，总比内心起了淫欲要好。你们该当是真诚的，无论是崇高或人间的事物，我都是真理，我希望你们同样是真实的。为什么对我或是弟兄或是邻人要虚伪呢？为什么欺骗人呢？像你这样的自视过高，为什么不对自己说，我不希望被人发现自己是个骗子？你们对天主也要真诚，不要以为用润肠的祈祷就能蒙骗他。啊，可怜的孩子，天主看透你们的心。你们行善的时候要是纯洁的，周济也一样。有一个税吏在皈依前已经这样做了，难道你们就不能吗？是的，马豆，我称赞你，因为你每个星期的奉献，除了天父与我之外，没有别人知道，所以我引用你做实例。我的朋友们，这不为人知的善举，也是纯洁的一种。不要公开显露你们的善举，就像你们不会在众人面前剥光小女儿的衣服一样。在行善上要保持童真，如果善举的背后没有任何骄傲或被人夸耀的思想和动机，才算是纯洁。你们对天主的使命必须忠诚，你们不能侍奉两个主人，就像一个新婚的床第不能同时容纳两个新娘。你不能同时拥抱天主和撒旦，人不能，天主也不能，撒旦也不例外，都不能分享三重的拥抱。这三个不同性质的个体无法同时相拥， 你们应该摆脱对黄金的贪念以及肉欲和对权势的渴望，这都是撒旦提供你们的。啊，多么诱惑人的财富、名誉、成就、权力、金钱，在这猥亵下流的市场里，你们的灵魂就是市场中的交易货币。你们要安贫乐道，天主会供应你们所需要的，这就足够了。他对你们的保障如同对天空的飞鸟一样，难道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天主希望你们能淡泊名利，信赖他。如果你们依靠他，他将不会令你们失望。如果你们能淡泊名利，他每天给你们的恩典也就足够了。你们不要像个外教人，只是名义上属于天主。外教人爱黄金与权势超过爱天主，为了看来像半神半人。你们应当圣善，好使你们在未来的永恒中相视天主。你们不要顽强，因为都是罪人。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人，要充满怜悯及宽恕。你们不要判断，啊，你们总不要判断。你们和我在一起的时间还不算久，然而你们看见无罪的我受到多少次错误的批判，并被控告子虚乌有的罪名。错误的判断是一种侮辱，只有那真正的圣人不予以还击。所以你们不要判断人，你们也就不受判断，如此你们就不会有失圣善的爱德、可爱的谦逊及贞洁，这些都是撒旦所敌视的。宽恕，你们要时常宽恕，并说：天父，我宽恕了他人，所以请你也宽恕我无数次的罪愆。你们要耐心、坚忍、勇敢，时时刻刻求进步。谁说变成好人过程无需吃苦呢？我告诉你们，这的确是最艰辛的工作，然而这赏报是天堂，所以值得你们去努力，直到精疲力尽为止。爱德，啊，我该用什么字眼劝导你们去爱呢？没有任何字眼可以改变你们。你们这些可怜的人，因为受到撒旦的唆使不去爱，所以我说：父啊，求你使进化的时辰提早来到，这片土地和你的羊群已经干涸及生病，然而有一种甘露能够洁净他们，令他们舒坦。请打开这个泉源，打开我，圣父啊，我已来到，我充满热火要完成你的旨意，那也是我的以及永恒之爱圣神的意愿。父啊，父啊，天父啊，请看你的羔羊，让他成为牺牲品。耶稣神采奕奕站起身来，伸开双臂犹如十字架一样，他举目向天，全身洁白的细麻衣衬托在蔚蓝的湖面上，仿佛是总领天使在祈祷。神是在耶稣的仪态中结束。